弟兄姐妹平安。从下一周开始呢，我们要讲一系列的有关圣经的预言。那我先要讲以色列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他的作用啊，他的角色。那在这讲之前，今天呢，我们讲一种内在的一种医治。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讲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活当中。他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，他医治我们的疾病。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请求，我们呼求他医治我们。但是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，是一个伤痛的世界，是一个有病有病毒的世界。那很多人身体上可能没有疾病，可他的心灵处于一种伤痛的状态当中。那在这个世界，你们知道焦虑和忧郁成直线攀升。就是在中国大陆这是2017年的一个统计，说有7000万以上重度忧郁症。那美国呢，差不多2019年有将近2000万的经受忧郁折磨的人，其中女性多于男性。那么2020年自从这个瘟疫爆发以后，这种忧郁的这种上升趋势呈3倍速度增长。他们统计了一下，说在美国过去的一年，有27.8%的成人经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忧郁。而且现在在年轻人中间，这个忧郁的问题也是直线上升。我们人类出了问题，身体有病，心灵也需要医治。忧郁和忧闷，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可能会经历到是一种情绪的问题。但它不仅涉及到你的情绪，它涉及到你的身体、你的思想、你的灵性。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会经历一种低落的情绪，我们感受到一种低落的情绪。就像英国人他做一个研究，说很多人在看电视剧以后会有一种 PSD。 你知道什么叫 PSD 吗？叫 Post Serious Depression，就是你看过电视剧以后，你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忧伤那这种忧伤你还讲不清楚，其实是什么呢？它是既有怀旧的一种情绪在里头，好像美好的东西已经过去了。你把电视剧再从头看一遍，那第一次看的那种感觉和感受不复存在。而且你们常常还有一种虚空的感觉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所以一个人常常有 PSD 的话，对你身体当然是有问题，对吗？但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事情让我们心情低落，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生活的压力甚至疾病，都让你心情产生沮丧、忧闷甚至忧郁。如果情绪只是低落一段时间没有关系，又很快就会恢复。有一种低落的情绪、忧闷、忧郁长期居住在你的里头，让你觉得生活没有目标、没有意义让你里头不安、悲观、无助始终觉得有负面的情绪，就像黑云一样笼罩在你的心头，对什么事物都失去了兴趣，身体常常觉得疼痛，你的睡眠成了问题，激烈衰退，难以集中注意力，心中烦躁，没有平安和喜乐。你知道如果这种症状出现2个礼拜仍然不消失的话，你知道你已经有麻烦了，你应该寻求帮助。那有人说我们生活中可能会或早或迟我们都有这种忧闷忧郁的情绪，那么基督徒呢？基督徒会不会免于这种问题呢？那我们问问自己，有没有这种问题呢？我说有的，有这个问题的。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拉欧米，圣经中的拉欧米，对吗？拉欧米他失去了亲人之后，他回来的时候人家喊他拉欧米，说你们不要叫我拉欧米，拉欧米的字的这个意思就是甜，他说我的生活无甜可言，你们应该叫我马拉，我全是苦。他有种忧郁，对吗？你要先知以利亚，他的心中就是郁闷得不到释放，他甚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对吗？约伯也是这样啊，对吗？约伯也是这样啊。那耶利米呢？耶利米也是这样啊。那你说为什么基督徒跟随上帝的人还有郁闷和忧郁呢？为什么呢？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一个不好的环境兴起的时候，当一个危机产生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灵性处于一种非常虚弱的状态，你的灵性处于一种饥荒状态，你的内力很弱，里面不强大， 那负面的情绪像波浪一样压来，你知道那个时候郁闷像山一样倾倒在你的身上。我知道好多人有这个问题啊，我这是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信息。我在祷告当中，我知道这个时代啊，真的是一个充满了抑郁的时代，一种破碎的时代，让人觉得疲惫烦躁不安的时代。基督徒有的时候你的灵性处于一种饥荒状态，你也难以避免这种郁闷和忧郁。但是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你不需要长期的待在这个抑郁的状态当中，你会很快的走过来。只要你里面强大起来，你很快就会走过这个抑郁。就像先知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他很快就会走出来，你不至于被这个忧郁把你淹没，他会毁坏你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个信息呢，就是这个诗篇42篇和43篇，这两篇诗呢其实是一体的，不能分开的。那只是讲到上帝让你看到一个忧郁的病人，他的心灵在伤痛，在忧闷，在忧郁。他看到自己的国家没有了，家园没有了，他开始被迫迁移到巴比伦，在路上快要离开自己的国家。他一直向北走，走到约旦河的最上游的地方。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同胞，自己的家乡，好生活已经消失了。他的心中充满了郁闷，不是那一刻的郁闷，他长期被苦难淹没了他的心，他里面充满了这种忧闷、忧伤、低沉和哀痛。上帝的灵要透过这个诗篇来告诉你，郁闷像什么？郁闷就像一个走下坡路，慢慢进入一种昏暗的深渊。但神说，这不是你当作的生活，神要让你过一个喜乐、平安、充满荣耀的生活，荣耀上帝的生活，让你脸上不是充满了忧愁，而充满了一种喜乐。这是上帝让我们过的生活。所以他一方面让你看到人不断走下坡路，同时另一方面让你看到一点呢，让你不断的上升，不断的上升，回到喜乐的高原，回到上帝的圣山。一个是下降的过程，一个是上升的过程。我请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呢，你们注意这个红字啊，你看看这些红字用颜色标出来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人的心灵状态究竟如何，是不是像个忧郁症的病人，好吗？我先读诗篇42篇，待会诗篇43篇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读，加在一起也就十来节经文，很短，好吗？我先读，我快一点，好吗？然后大家跟我读。神啊，我的心切莫你，如露切莫溪水，我的心刻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，忍不住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用欢呼称颂的声音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想到过去，我的心皆起悲伤。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谢他。我的神哪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、黑门岭、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要记住这个深渊呢，很深的地方。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白昼耶和华必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对神说，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你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敲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谢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，好吗？来，神啊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护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谢你。我的神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谢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前面是讲到深渊，这儿是讲到圣山，一低一高。让我们祷告。荣耀的主，创造天地的主， 是你给我们生命和气息，是你给我们细胞，给我们果结和果水，是你给我们血液循环系统，是你给我们 DNA， 是你给我们让每天得以生活、动作和存留。主啊，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属于你，你救赎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上天堂而已，不仅仅是让我们进入荣耀的国度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能充满你的荣耀，充满你给我们的喜乐平安，好叫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。荣耀的主，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愿基督你的血洗净我们天堂中一切的亏欠，愿主的圣灵从令我们内心深处来洁净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也医治我们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个抑郁症的病人，他苦闷，他伤痛，因为这个环境引起他的伤痛，他的敌人欺压他，敌人辱骂他，这种伤痛就像打碎了他的骨头一样。你说这个人这么痛呢，他没有说我假装我不痛，他心里的确很伤痛。这个诗篇里头，这个诗人常常讲他的脸都是他的脸，一个充满忧郁的人，焦虑的人，苦愁的人，你看他的脸总是乌云密布，大多数情况下就像一个阴天一样，对吗？他的伤痛，他忘不了过去敌人对他的辱骂、屈辱和欺压，他想从郁闷中走出来，但是呢，他的生活就像洪涛巨浪一样，一浪过去，一浪又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是他根本站不住脚跟。其实他不想做任何事情，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。他好像被敌人打碎了的骨头，骨头裂开之后那种伤痛啊，所以他头回觉得很痛，身体觉得很不对劲，很不舒服，觉得自己毫没有价值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人们弃绝了他，嘲笑他、辱骂他，甚至嘲笑他的信仰。他被人弃绝，他甚至觉得上帝都弃绝了我。他内心被负面的思想、负面的情绪所淹没，他看不到希望，看不到未来，他在里面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他身边也没有人去陪伴他。身边的人有的时候他自己跟别人之间保持距离，可能因为他自己的言谈也让别人不想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活在一种自我的退缩状态当中，他的夜晚不能入睡，有的时候他的白天因为晚上不能睡觉，他的白天常常感觉到全身无力，所以他昼夜会流泪，他哭泣，他的生命进入一种深渊黑暗的一种状态。那这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这是常常有的这种状态，所以人产生一种忧闷忧郁，就像走下坡路一样，外在环境兴起的时候，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抗衡这个环境，很多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比方说婚姻出现了问题，我的身体出现了疾病，我失去了亲人所爱的人，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心中非常的后悔，对吗？我的身体也出了毛病，是吧？过去的那种伤痛永远忘记不了，比方说童年的时候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伤痛一直是跟随你，你过去受的屈辱也忘不了。所以敌人的欺压，什么是你的敌人呢？可能就是你的配偶，对吗？可能是你的父母，可能是你的老板，可能是别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敌人的欺压，敌人的辱骂，那过去那种伤痛，那种咒诅的语言、伤痛的语言，你好像忘不掉，常常觉得有一种全身伤痛的感觉，好像整个世界跟你作对，好像波浪、这苦难、这种环境、这种危机像波浪洪涛一样，你感觉到被丢弃了，人们都不爱你，上帝也不管你，你的心中悲伤忧闷，常常流泪，心中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和烦躁，你的生命进入了一种低谷、一种忧郁当中，甚至有的时候有些人还想轻生，失去自己的生命，对吗？你知道耶利米就有这种想法，对不对？约伯也有这种想法，以利亚也有这种想法，觉得活着不再有意义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希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讲这个道？也许你今天有这样的挣扎，也许你的家里面就有这样的人， 或是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或者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，这是一个忧伤的时间，一个破碎的时间，是一个需要医治的时间，对吗？你想想看，你的忧闷，你的忧郁从什么地方产生的？可能是婚姻，对不对？可能是你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可能是你的疾病，对不对？是你的儿女。但你想一想，你既然一步步走向低谷，被深渊所淹没，整天你的里面负面的情绪、负面的思想，就像波浪一样淹没你，怎么办？神说你要走出来。当一个人处于一种忧闷、忧郁的状态，他就像压伤的芦苇。你们见过压伤的芦苇吗？压伤的芦苇不但自己伤痛，他还伤痛别人，伤害别人，他不是有意的。你们见过压伤的芦苇，他自己被破碎了，然后你摸这个压伤的芦苇，压伤的芦苇就会刺你的手，对吗？所以一个受郁闷、忧郁折磨的人，他往往也成为无意当中成为伤害他人的人。神说你不要这样生活，你可以走出这个深渊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可以走出这个深渊，你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和喜乐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呢，有七步啊，要让上帝让你走出这种郁闷忧郁的这个深渊。我巴不得你记住这个七步，这个七步不但帮助你，你常常操练，常常思想，也帮助你的家人，帮助你周围的人，帮助你周围的朋友，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。这个七步你要常常的操练。上帝的话没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第一步是什么？你要承认我需要帮助了。你知道有些人他是否认自己，在别人看他非常的阳光，非常的开朗，脸上充满了笑容，周围的人不知道他内心究竟什么样的状态，他觉得他很强大，可以撼动所有的东西。我见过这样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他在人前你看他非常的阳光，他觉得他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驾驭的人，他为什么？就为了面子，为了尊荣，为了社交生活，为了体面的在人前被人尊重，他不得不掩盖自己内心的真实。他外面虽然在欢笑，但是内心非常的忧闷很伤痛，里面就像一个乌云一样，乌云笼罩他的心头，他看不到阳光，看不到希望，他没有喜乐。到这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就像你开汽车一样，你的汽车前面方向盘边上的那个仪表板上面的红灯亮了，你知道你该要停车检查了，再要开下去伤害你的车，可能会伤害你的生命，对吗？所以当你的心中有自己刚才我讲那么多的状态的时候，你知道我需要帮助，我承认我在深渊当中，我在忧郁当中，我在苦闷当中，我需要帮助。不要再觉得我不好意思，我很强大。 No， 你需要帮助。没有一个人强大到可以征服这个海中的巨浪，有的时候忧郁的这种情绪就像巨浪一样，一浪过去一浪又来，淹没你，站不住脚跟了，你不能喘气，不能呼吸，对吗？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经过这段时间，有的时候暂时的一种忧郁很快过去，比方说姐妹们她们有的时候在生理周期来的时候，她会心中有一种郁闷，或者生过孩子以后这种暂时的这种抑郁，那是很快就过去，那没有大的关系。但是刚才我讲了一个长期的，在你的里面处于一种负面的状态，负面的这种思想，负面的情绪在控制你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需要帮助，你实在需要帮助。所以你看诗人怎么说，我的心哪、啊，我为何忧闷，他知道我有问题了，我出了问题了。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？你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烦躁呢？是我的婚姻吗？是我的身体吗？是我的儿女吗？是我跟同事的关系吗？是我的工作压力吗？你问问我为什么心中郁闷，然后他寻求帮助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山，从比沙山来经历你。他在寻找，我需要帮助。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不配啊，我是罪人，我过去犯了什么罪，有的时候你的罪恶，人的罪恶也让人产生一种郁闷。没有一个罪是没有后果的，没有一个罪是带真正带来安全感的，罪总是追讨人，罪的结果总是追讨人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认罪，主啊你赦免我，基督已经为你死，基督脱去你身上的肮脏的袍子，把他的衣袍穿在你的身上，你可以来寻求他的帮助，可以来寻求他的帮助啊！所以这第一点我们要知道，这一点啊，你要寻求帮助。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，我再提醒一下啊，有些人长期活在一种抑郁的状态当中，他也习惯了这种 越位状态，他不想走出来，他不想走出来，他也习惯了这种感受。我今天透过这个讲台，我呼吁如果听这篇讲道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这种状态，你应当走出来，神要你走出来，你要承认我需要帮助，我不能活在这种黑暗的乌云密布的这种深渊的里头，伤害我自己，伤害我的家人，伤害我周围的人，我要走出来。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，神赦免你，神要把他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，他除去你身上肮脏的不义的那个袍子，把洁白的细麻衣披在你的身上。所以第一点，你要承认我需要帮助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我承认我需要帮助，承认我需要帮助。第二点，你要期待上帝丰盛的恩典。你看看这个上帝的灵让你看到这个忧郁的一个病人，他说百昼耶和华必是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当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，你记住你的身份，你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永远要记得你的身份。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？你是不是上帝的女儿？是不是？你要记得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上帝的女儿。你要记得你是不是基督的羊，他是不是你的牧人？是不是？基督是你的牧人，你是他的羊。你要记得你是不是圣灵的殿，圣灵住在你的里头，是不是？
是。
好了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女儿，你是上帝的基督的羊，你是圣灵的殿，你是多么的宝贵，对吗？你在上帝的面前要看到这一点，你既然开始承认自己有需要，你就期待这个上帝在你身上要注进心思，上帝要拯救你，上帝要医治你，从你里面来医治你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。他说百昼耶和华便是慈爱给我，这个诗人，这个忧郁症的病人，他的心灵非常的伤痛，里面有哀哭，有黑暗，对吗？有伤痛，忘不了过去，忘不到别人对他的那种羞辱的话，那种屈辱的经历，他忘不掉。那是负面的情绪，像波浪一样。但是他知道我要走出来，我期待上帝在我身上要施行拯救。他说：“百天耶和华必施慈爱给我。”这是信心的一种宣告。在百天的时候，我知道神要施慈爱给我。你百天有什么样的信心，你夜晚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你晚上哭泣，是表示你白天没有过信心的生活，你没有看到上帝要施慈爱给你，要施恩给你。你觉得上帝都抛弃我了，人都弃绝我了，然后你对上帝忘记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女儿，上帝没有弃绝你，你是耶稣基督的羊，牧人怎么会舍弃你的羊呢？你是圣灵的殿，他住在你的里头。所以白天我知道神一定要施慈爱给我，这是一个信心的笃定，神一定会施慈爱给我。这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生活状态，在黑夜的时候你能歌唱，你不是哀哭。很多人晚上一个人偷偷的哭，男人白天是不会哭的，对吗？在晚上的时候，抑郁症来折磨你的时候，你会伤痛，你会自怜，觉得自己命苦，对吗？所以你有什么样的白天，你就有什么样的夜晚，白天会影响你的夜晚。所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要记得你可以期待上帝丰盛的恩典。主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们。你抓住上帝的话语。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父亲反而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中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父，完美的父亲，上天把好东西，知道把好东西给你的孩子，呼唤我们天上的父，就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你吗？要期待父，天父，慈爱的父，他要救你，要把你从深渊当中救出来。他不要你饱受这种忧郁的折磨，那不是他要你过的生活，那不是他给你定命的一种生活，他要你救出来，对吗？所以保罗说，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的丰盛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。所以是带着这种期待活在神的面前。一个忧郁症病人，一个忧郁心情焦虑的人，他常常觉得没有希望，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明天，看不到道路，看不到亮光，他在深渊里头觉得周围什么光都没有。但是你期待上帝从天上要赐恩给你，你记住他的话语。所以第一步是什么？要承认。第二步呢？要期待。期待什么？ 是一位丰盛的上帝，慈爱的上帝，全能的上帝，他要救你。这是第二步。那第三步呢？让圣道骑在大象的背上。你说这个圣道骑在大象的背上，你在讲什么呢？你知道一个忧郁症的病人，你知道哈，他常常活在一种黑暗的状态的里头，心情没有开朗的日子，常常是黑云弥布，啊，看不到希望。刚才说了，看不到希望，他里面那个负面的情绪啊，就像波浪一样。让我举一个例子说啊，做个比喻说，这个负面的情绪哈，就像你家里面住了一头大象，啊，你家里住了一个大象，这个象呢，打碎了你的瓢碗，啊，砸碎了你的家具，破坏了你的电视，对吧？打破了你的墙垣，对不对？顶破了这个天花板，踩碎了你的地板，他现在呢，要毁了你整个房子，毁了你整个房子。要伤害你的生命，这个大象怎么办？这个大象就是你的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思想，对吗？常常觉得暗无天日，觉得没有希望，没有出路，没有未来，没有生活，好像就像你住了一头大象一样。那这种大象怎么办？你赶它不出去，你必须要控制它。那上帝要帮助我们，上帝怎么做？上帝要做一种奇妙的工作，上帝要制服这个大象，上帝要控制这个负面的情绪，他要训练你来控制这个情绪的大象。他怎么控制你呢？诗人说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信使，引导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上帝透过什么方式在你里面工作？上帝要透过他的亮光，他的道，他的真理，他的灵在你的里头。什么东西来控制你的思想，你的情绪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负面情绪在你里面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中间如果你从来没有忧郁症的这种体验，上帝祝福你，但你可以听听那些曾经经受过这个折磨的弟兄姐妹的分享，你就知道哈。敌人，这儿讲到敌人哈，这个敌人常常用谎言来纠缠你，用各种各样欺骗的话语来纠缠你。你的神在哪儿啊？神怎么不救你啊？你的神在哪儿啊？神早就抛弃你了。那在忧郁状态中，你的负面情绪在淹没你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啊，听不见上帝的话，往往听不见上帝的话，往往听见魔鬼的话。你会怀疑上帝的作为，怀疑上帝的应许，怀疑神与你同在。你的心里头把自己关闭在一个黑暗的房子的里头，你的心头没有亮光，没有道路，一切都失控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弟兄姐妹，因为你的次序错了，次序颠倒了，你让大象在掌管你的生命，让大象在控制你的全家，让大象在控制你的整个房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用你的负面情绪，你的负面思想，你的负面情绪来控制你的想法。圣经上 no, 你不能这么做，你必须要用神的光，神的道来骑在大象的背上，来治愈控制你的负面的思想，负面的情绪。有的时候你负面的情绪产生负面的思想，负面的思想又触发引起你负面的情绪，所以里面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。所以好多人很苦，苦不堪言，或者痛苦的状态当中。人在这个灵性虚弱的时候，进入忧郁状态的时候，魔鬼是最容易攻击你的时候。魔鬼会告诉你说，你生命没有价值，你一生完蛋了，你的神也不能救你，神也丢弃你了，你命苦，你一辈子就完了，你就这样认命吧。这是撒旦来的谎言，负面的情绪产生负面的思想，负面的思想又产生负面的情绪，你的里头啊永远不得安宁，这个大象在控制你。上帝说 No, 孩子啊，我在你的里面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女儿，你是我的殿，我住在你的里头。神是什么神？神是赐慈爱的神，神是赐你生命的神，神是你的磐石，神是我喜乐的神。你要让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让他 来控制你的情绪。这是为什么我劝弟兄姐妹，你要常常听神的道，对吗？不但听神的道，你要行神的道。基督不是讲吗？基督说，一个人听我的话就去行的人，像什么？像房子建在一个磐石上，风吹怎么样，雨打，水淋都不会倒塌。你为什么负面的情绪像波浪一样很会把你挪走，把你冲垮？为什么？你没有磐石啊。谁是你的磐石？上帝的道。上帝的道在你的心中扎根了，你行出来，你的里面就有磐石，神就是你的磐石。不是让负面的情绪来控制你，而神的道骑在这个负面情绪的大象的背上。你说你每天需要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，不要让你的灵性处于一种饥荒的状态，让那里面非常的虚弱，负面情绪过来的时候它会淹没你。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，当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中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上帝的话跟诗书无尽上的话是不一样的，上帝的话跟毛泽东语录是不一样的，上帝的话和这世上的小说是不一样的，是某某文人写的是不一样的。上帝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你活出来，你行出来，你放在心中揣摩思想，它就发生极大的功效，它可以支付你的内心这一团啊，这个大象啊，它可以控制它，它可以抓住大象的缰绳，还控制它，所以让你的里面秩序摆对了，是上帝的道在控制你的里面，不是让负面的情绪在控制你的思想，否则你里面就乱了套。我知道有的时候。忧郁症的时候来临的时候，心中忧闷的时候，你觉得神已经离开了你，我不想敬拜，我不想祷告，我不想读经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实在需要帮助，神不希望你住在这个深渊的里头，神实在不希望这一头失控的大象在控制你，毁了你的家庭，毁了你的生命，毁了你跟别人的关系，回到上帝在人身上荣耀的那个形象。所以这是第三步啊。那第四步呢，要记得圣徒相通。一个被忧郁苦闷抓住的人，他往往不想跟别人交往，他往往自我封闭，自我逃避，把自己关在一个黑的屋子的里头，或者自己躲在家里面不跟别人交往，因为他心灵伤透了，因为失去了亲人，比方说失去了工作，或者说失去了很好的机会，或者失去了婚姻，或者失去了儿女，他的生活当中让他苦不堪言，他非常的苦，他不想跟别人交往，他要逃避，他要躲藏起来，封闭起来，甚至有的时候他心中有产生一个想法，说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，烦，我很累，很烦，我不愿意跟人交往，我自己觉得舒服，离开我，让我独自一个人。有的时候现在会想，我不能跟别人在一起，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怪怪的，他们不喜欢我，他们会讨厌我，我没有办法融入他们当中。所以慢慢你把自己隔离开来，自我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，这样的一个情形伤害你越来越深。为什么？神造你就是把你放在一个团体的里头，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孤独一人他却能过一个幸福的生活，没有这个人，实际上绝对没有这种人。在繁忙的生活当中，在繁忙的生活当中，每天跟各种人交往，你想单独的安静一下那是可以的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把我自己孤立起来，封闭起来，永远不和别人交往，你还过一个幸福的生活，快乐的生活，没有这种人。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按他的形象造的，上帝让你活在一个群体的里头，基督造门徒的时候把十二个门徒放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共同体，形成一个群体，然后彼此鼓励，彼此安慰，彼此提醒，对吗？有的时候剩下出了一个犹大，是一个坏犹大，对不对？有个坏犹大不等于说这个群体生活不重要吗？对不对？你加入一个团体，可能有个犹大会出现，没有关系啊，上帝许可的，没有关系啊。所以你活在上帝的面前，要记得一件事情， 你离不开圣徒相通。什么叫圣徒相通？在一起敬拜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分享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提醒。又在教会的里头，像什么？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就像身上一个肢体一样，就像我这个手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手要离开我这个身体，这个手就是废手，对吗？这个手就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个手生病了，你把这手砍下来放在一边，它会能治愈吗？不可能的，它必须跟身体连在一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认识一个姐妹，她受这个忧郁症的折磨非常的痛苦，我跟她讲，我说你必须要有圣徒相通的生活，与神连结，与弟兄姐妹连结，因为你的本性，忧郁的本性是让你远避人群，自我孤立，自我封闭，但是那是让你慢慢慢慢的进入更深的黑暗的深渊，你拔不出来的。你这样觉得很舒服，可能会给你一点安宁，但你拔不出来的。要适当的与圣徒相通的生活。这个姐妹听进去了，她开始一个查经班，她自己开始一个查经班，在家里开始一个查经班，带领姐妹们查经。几个月之后，一年不到，你看她脸上重新焕发光彩，开始有喜乐。神造你是把你放在群体的里头，你不能活在一个非常自我孤绝的那种状态的里面，那是不健康的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知道很难、很烦、很厌，但是你要走出来。这是第四步，圣徒相通，你要胜过自我封闭的那种负面情绪。那第五步，你要上帝说话，你常常要与上帝说话。这个忧郁症病人，他三次在呼唤我的神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的心切莫你，如露切莫溪水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就是活神，神是活神，是永生的神，我渴望你。他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。在这个世上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可能忧郁症很重的时候，你需要吃药，对吗？但是药有的时候不能根本解决你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人是有灵的，上帝是个灵，人是有灵的，你的灵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圣灵从你的里面来医治你，所以你要回到源头，回到神的面前。他这儿讲了一句话说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洪涛，你的波浪洪涛淹没我身。这在讲什么？当诗人逃亡被迁往异国他乡的路上，在约旦河的最上游，那地方有个瀑布，他听到瀑布哗哗响，那瀑布进到深渊的里头，那个瀑布的声音，他说就像我内心的那种烦躁一样，没有平安，我的里面苦闷，我的里面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深渊一样，洪涛巨浪淹没我身，就像那个瀑布产生的那种巨浪。他说我的心中那个忧闷的情绪，那种伤感，那种伤痛，就像巨浪一样快淹没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多人结婚是要寻找一个风平浪静的生活，对吗？你不会寻找一种暴风骤雨的生活，你不希望寻找一种洪涛巨浪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你寻找一份工作，你希望工作能蒸蒸日上啊！你有创造，有发明，有贡献，跟人际关系非常的平顺，你想进入一个平安的平顺的状态，生活就像涓涓溪水一样，很美，很静，很平安。可是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就进入一种暴风骤雨当中，危机产生了，大瀑布哗哗哗的开始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好像你的生命有波浪滔天。赵老师说的这个波浪啊、波浪洪涛，你觉得我的生活中我不需要这个波浪洪涛，可是生活偏偏就有波浪洪涛。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就讲啊，你跟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关系变得很僵的时候，心里很郁闷，你讨厌他的时候，你就说我跟你生活，我本来希望过一个平静的生活，结果是你把我拖进了 波浪洪涛的生活当中，是你让我生活如此不得安宁，是你让我整天活在深渊当中，是你，是你。我们自然人就是这种想法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当我们活在这种恐惧当中、状态当中的时候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我们就这种想法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这一辈子垮了，就是因为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当年就是这样，不会做父亲、做母亲，就是他们，我一生垮了。我们认为那个波浪洪涛是他们给我们制造出来的。可是当你慢慢跟上帝说话的时候，你慢慢靠近上帝的时候，你的里面慢慢的开始有光亮，你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，我的神啊，这个波浪洪涛是从你而来的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如果觉得你的波浪洪涛是你丈夫给你的，你就苦死了，你天天骂他，天天恨他，天天讨厌他，天天想离开他。但是忧郁症病人，上帝他跟上帝说话以后，靠近上帝的真光，他的心显明出来，原来我的波浪洪涛是从神而来的，神是一个绝对主权的上帝，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，上帝在掌管我的生命，上帝既然让我进入这个波浪洪涛，他就可以带领我走出这波浪洪涛。是谁在掌管这个世界？是谁在掌管你的生命？你说我自己啊，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，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所以生命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慢慢的进入深渊，越来越闷。生活的中心就是 me, I, my。但是当你跟上帝说话的时候，你的眼光开始被神所调整，你看到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赐我生命的神。他的眼光不再一样，从自己身上挪开，开始看着上帝，思想上帝，慢慢明白上帝才是绝对主权的上帝。波浪洪涛是从你而来，既然是从你而来，就没有恶意在里面，因为上帝是良善的神，神绝对不会想摧垮我，是让我经过波浪洪涛，是要造就我，是让我变得更刚强，让我变得更有韧性。所以诗人这个忧郁的病人在神的面前跟上帝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心开始明亮起来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神啊，原来有你的主意，原来有你的计划，我不抱怨。这是在神的面前一个态度，你常常与上帝的说话，不是一次，常常，不是一次，而是常常。好，然后呢，第六步，对自己说话，这每一步都不可少的，弟兄姐妹，对自己说话哈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，你生活中的大多数、大部分时间的不快乐，就是因为你常常听自己说话，而忘记了对自己说话。我再重复一遍了，你生活中很多的不快乐，是因为你常常听你自己对自己说话，而没有自己对自己说话。你说这话是什么呢？从今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声音对你说话了，可能说昨天的事情，哎，昨天我们去爬山，那个叶子还不错哈，那你开始对你说话了，对吗？早上开始起来说，哟，昨天叫计划今天礼拜之后我下午就会修车，那你开始对自己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你说今天礼拜之后我答应过带孩子要出去玩，那这都是对你自己说话了。从早上一开始起来，你就对自己说话了。这个声音是谁呀？就是你自己啊。你没有请他对你说话，可是他不请自来呀。我是帮弟兄姐妹让你回到你的内心啊，因为忧闷、忧郁是里面出了问题，你必须要知道你里面发生了问题， 你在里面常常对自己说话，你不得不听啊，你常常听他的话，他讲个不停，对不对？当你处于一种愉悦状态的时候，他给你讲的话，你自己对自己讲的话都是负面的话，全是负面的话。你看到他，你说就是他害的，都是他害的，我现在生活这么苦就是他，对吧？如果你的父母一通电话，你心中就开始说话了，要不是你当年那样，我现在怎么会这个样子。你看开始里面就是对你说话了，有的时候里面说很多负面的话，说当年就是因为你做了那个愚蠢的决定，怎么嫁这个这种人，怎么选这份工作，为什么不接受那份工作呢？你在里面全是这种负面的话，对你讲个不停，说个不停，你里面全是这种声音，这种负面的话让你的心里头就像波浪一样永远不停，它产生许多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情绪让你对自己讲许多负面的话，你的思维是负面的，你的思想是负面的，你的情绪也是负面的。如果弟兄姐妹你常常学会啊，注意自己怎么说话，里面听那个声音，人没有办法，你活在这个世界每天都里面话不能对你讲，有的时候是你看的电视里面，那个电视里面的话转化成你里面的一种声音对你说话，有的时候你周围的邻居你的同学所讲的话转化成一种声音对你说话，你就听，你就听，就很多的不快乐就是因为你听了这个话，你忘记了对自己说话。你看这个抑郁症的病人，他对自己说话，我的心哪、啊，你看到没有，我的心哪、啊，原文是我的灵魂哪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谢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他自己对自己说话，自己对自己布道。如果你想要走出郁闷焦虑的情绪，你一定要注意你里面的话语，你要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他转化你的里面，他医治你里面的疾病，他应该医治里面那种话语。你自己怎么对自己说话呢？请弟兄姐妹记得，你自己怎么对自己说话呢？我的心呐、啊，基督是为你而来，你常对自己说，基督是为你而来，基督是为你而死，你的罪他全都承担了，他赦免你的罪，你也应当赦免别人。很多你的不快乐，很多你的郁闷，是因为别人伤害了你，别人的羞辱啊，别人的辱骂，你不能忘记，你紧紧记在心中，那种不赦免的心就像个老鼠一样整天在撕咬你的心，一想到那里面讲个不停，全是负面的。所以对自己的布道说，基督是为你而来，基督是为你而死，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，你应该要赦免某某人。那是对自己说话，不要让这个不赦免产生一种苦毒在你的里面紧紧地控制你。然后你自己说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女儿，你是基督的羊，你是圣灵的殿。你对自己这样说话，基督就是你的拯救，基督掌管一切，难道不能救你吗？掌管宇宙的主，难道不能把你的这个忧闷打破吗？不能把你从忧闷当中来拯救出来吗？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知道基督是你的门，你的心里面就像一个房间一样，里面有好多门，好多门，你记得哈，你里面有好多房间，你里面有好多的门，这一道门是通往你原生的家庭的，当年父母对你的伤害，就从那个门里不断断不断地进到你的心中来影响你。那这个门是你夫妻之间关系的，过去的伤痛，过去伤心的话，过去伤痛的伤心伤肺的话，过去的出卖，过去的背叛，过去的屈辱，他不断从那个门里进来对你说话，对你说话。那这个门进来的是什么？是你的儿女，你对他很失望，他不断地在你里面说话，但是你自己怎么说？我的心啊，基督是你的门，把别的门关上吧，把你里面那个门向基督打开，那是恩典的门，喜乐的门，恩典的门，医治的门，丰富的门，荣耀的门。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对自己说话，但是你要学会 当神的道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你要学会对自己布道，对自己布道。你的郁闷，你的忧郁，让你常常要放弃，让你哭泣，让你觉得绝望，生活没有指望了。这个时候你应该对自己布道，对自己说话。说什么呢？你把人的话、电视的话、朋友的话、家庭的话、魔鬼的话、世界的话放在一边，然后对你里面那个人怎么说呢？对你那个里面的人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谢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他是我的神。你要这样对自己布道。请弟兄姐妹跟我读下面那句话好吗？对你的心常常这样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谢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你学会这个，学会自己控制里面的大象，向上帝说话，也学会对自己说话。不要只是听那个我对自己说话，说的全是这个负面的话，对吗？我完了，我没希望了，我这一辈子太苦了，我就是苦命人，对吗？我就这样下去了。那能，你要听他说话，你的心就越来越郁闷。对自己说话，对自己布道。那最后一步，时常感恩。你知道忧郁的焦虑啊，郁闷有的时候它很难过去，对吗？你祷告一段时间，你把神的话放在一段时间，你觉得哎呀太好了，感谢主。可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哎，好像他又回来了，一步过去一步又回来了。这是圣经告诉你的，这个现象很正常的。诗人三次祷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然后三次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什么要讲三次呢？重复呢？你把这个42篇、43篇读一读，三次，为什么？就有的时候这种郁闷的情绪啊，在有一段时间之内，它有起伏，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，一会儿感觉到好一点，一会儿又回来了。但是你要坚持，你不能放弃。当这个忧郁、郁闷、焦虑的病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这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谢你。你想想看，他在郁闷状态当中，他怎么能感谢啊，对不对？他觉得神都离开我了，可他知道我需要神，我需要感谢，就是在困难当中我需要感谢，我需要学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知道怎么感恩。人在郁闷的时候，抑郁的时候，心中有不尽的苦毒、伤心、哀伤、忧闷，很难感恩，因为他看到全是负面的，对吗？天空永远是乌云密布，就很难感恩。但是这个诗人、这个病人，他知道我要走出来，神告诉我的，我要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，我要感谢，我要常常要寻找一件事来感谢神。你发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，这个病人，他常常讲到笑脸，笑脸，常常讲到脸。为什么会讲到脸呢？许多焦虑、忧郁的人，你看他的脸你就知道一点，对吗？但是也不是每个人的，对吗？有些人他会外在很阳光、很开朗，可是内心愁苦。但一般的情况下，你内心的忧闷、郁郁，会影响你的面部表情，对不对？你会压抑啊！你知道美国总统林肯就讲，45岁以后，你要对你自己面部的表情负责任，对吗？因为你常常这么思想的、苦闷的，它会写在你的脸上。可是这个忧郁症的病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寻求上帝的帮助，对吗？然后他期待上帝的恩典，然后用上帝的道、上帝的属灵的思想来治愈他里面负面的情感，然后他心正土相通，然后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话，又学会对自己说话。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不再一样了， 他怎么说？我应当仰望神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。你常常靠近神，你的面改变了。我特意把两段这个英文把它翻译上去，这个经文的原文很难翻译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的脸就是我的帮助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上帝的脸就是我的帮助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常常靠近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用笑脸帮助你，上帝的荣光会影响你。就像摩西他靠近上帝，他的面皮发光了，对不对？你常常靠近上帝的人，你全身慢慢会放松，你的压力减轻，你因为喜乐开始从里面焕发出来，涌现出来啊！为什么？圣灵在你的里面开始医治你，你的开始变得自信啊，开始变得有信心有盼望，你的面部就开始改变。所以他开始感谢，越是感恩就越是喜乐，你越是不感恩，你心中越是愁苦。有的时候我劝一些弟兄姐妹，我说你每天至少为一件事感恩，对吗？为一件事感恩，感谢主，今天我还脚还能走路哦，对吗？感谢主，我家里还有一个房子哦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我还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感谢主，我还有几个孩子哦，感谢主，我还有一份工作哦，感谢主，我还能看到蓝天呢，而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可以救我，感谢主，我还是有盼望的人呢。你好多生活中很多事情值得你感恩呢，感恩是一种正能量。如果用中国大陆这种语言的话，感恩是让你的心会充满着喜乐，感恩是你心里面开始歌唱，因为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可以感恩。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，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做出反应？用信心做出反应，这个不好的事情，对吗？这是个危机，让你很失望的事情。这边呢是你的信心，你怎么对这个危机产生反应呢？这个反应之间要花多久？多长时间？那反映着你属灵的成熟度。比方说，今天你的配偶让你很失望，你自然的一种反应是什么？你很郁闷，对不对？你很郁闷，你很忧郁，你很不舒服，情绪低落。如果是15分钟之后，你可能感谢主啊，我们还在一个屋檐下啊，感谢主啊，我还看他很健康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在一起还有共同的儿女啊。你开始感恩的时候，15分钟你就能调转你的情绪。我告诉你，你是一个灵性相当成熟的人。如果你说啊，他今天伤害了我，得罪了我，我5天不理他，那表示你的灵性在成长当中，还没有成熟。如果呢，你说这种人我不理他，我半年都不理他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在麻烦当中。学会感恩，弟兄姐妹，改换你的眼界，修成常常感恩的人。你是感恩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前面讲了这个七步啊，我巴不得你记得七步啊，你要记得这七步，你自己记得。我希望你帮助你周围的人，不是说你听一遍你就不再优越了啊，你不可能这样做，你要去操练它。你们不要忧愁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你记住第一步是什么？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帮助，需要神的帮助，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人的帮助。第二，你要期待上帝丰盛的恩典会领到你，世界好像不能给你盼望，但神就是你的盼望。第三点，让神的道属灵的思想在控制你负面的情绪。第四，要圣徒相通，不要自我孤立自我隔绝。那第五，要与上帝说话，上帝是个绝对主权的神啊！洪涛巨浪来临的时候，上帝可以带领你穿越风浪啊！第六，对自己说话，对自己布道。第七，时常感恩，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常常感恩，你活着一定有喜乐，圣灵要从你的里面来医治你，释放你，你的心灵喜乐，你的身体不再一样。因为喜乐的心就是医治的良药，它医治你跟人的关系， 医治你的家庭，也医治你身体的疾病。好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诗歌，来祷告，来寻求他。
常常喜乐，
我现在请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包括在现场的和在家里面的线上的弟兄姐妹，你思想，你如果你在焦虑抑郁当中，我请你敞开自己的心，让圣灵来医治你。如果我们的团契的里面，你的家中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中间有抑郁的人，请你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。这是一个伤痛的世界，一个破碎的世界，有病毒感染的世界，也有焦虑、疲惫、压力和忧郁的世界。我们需要主的医治，把你的心门向主打开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。他是医治我们的神，他从里面医治我们，他从里面释放我们，他从里面光照我们。主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波浪洪涛冲击我们的时候，你是磐石。当我们心灵坠入焦虑的深渊、忧郁的深渊的时候，你要从我们的里面来提拔我们、释放我们、医治我们。你是可以救我们的主，你是掌管洪涛巨浪的主，你是掌管宇宙的主，你也可以掌管我们的忧郁，挪走我们的忧郁。当我们内在苦闷、苦毒、忧虑、郁闷、 开天辟地的袭来的时候，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要躲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处，压上的芦苇你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，你是医治我们的神。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产生属灵的思想、属天的思想，来驾驭我们里面负面的情绪、负面的思想，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道，思想你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，让我们看到基督你就是我们的医治，基督你就是我们的门，让我们关闭那苦毒的门，那不赦免的门，那伤痛的门，那抱怨的门。主，你的门就是恩典的门，是慈爱的门，是永生的门，是释放的门。你在我们里面把这个门打开，你要带我们脱离这忧郁的深渊，让我们来到你的祭坛面前，来到你的圣山上。主啊，我们要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喜乐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为神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，你是我们的帮助。主，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愿圣灵的医治临到每个家庭，每个在忧郁当中挣扎的弟兄姐妹，你让我们脸上能放射冲你来的荣耀和光彩，让你的喜乐充满我们，让你的平安浇灌我们，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谢谢主，愿我们中间以及在线上在家里的每个人，就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医治。神啊，有你称我们为义，谁能还定我们的罪呢？有你要释放我们，谁能捆绑我们呢？有你能爱我们、医治我们，谁能控告我们呢？我们谢谢你，你赐给我们尊贵的身份，给我们美妙的应许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每天与我们同行，你是让我们在夜晚可以歌唱的神，你让我们在黑暗当中可以赞美的神，你可以救我们，要救我们到底。愿你的平安，愿你的医治，愿你的释放临到这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临到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临到我们身边的那些朋友们，让他们来寻求你的救恩，寻求你的医治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经历从圣灵来的喜乐、医治和平安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独尊你的名为圣，我降临你的旨意，行在地上龙行在天上，我们利用的饮食今天赐我免我的债，让我免掉人的债，叫我们今天吃饭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大家请坐。